我们上一次这个持戒波罗蜜啊，还剩下一小部分，131页啊。那么以上这几位长老的他们的情况，我们大概知道。那接下来这里有讲到两种行茶，130页中间的地方有两种行茶，这两种行茶也很重要，是这样的。主要的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啊，跟在接受的时候，是这样。那要观察什么呢？原则上有两种，一种是观察他们是戒，这个戒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像地水火风啊，还有各式各样啊，他们最基本的一种单位啊，一种条件所组合。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审查或者观察？主要的也是让我们的内心呢不会产生这些贪嗔痴的烦恼。那还有第二种，就观察他们是不净。其实所有的东西啊，只要是物质性的，那这个部分呢会跟下一章也有关联啊。这个任何东西啊，只要是物质性的，其实他们终有一天呢都会坏掉。那它本身呢，即便现在还没有坏，可是呢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都是一种不清净的。那这一点呢，在《清净道论》也说了很多。那我们如果真正要降服自己的烦恼，不令这个烦恼带动我们去违反这种律仪啊，乃至要增长修行，其实这种不净观非常重要。非常非常多。那这里的审查呢，也是一样，令我们呢，这个整个的重点都是令我们的内心调伏，那么我们才有能力去掌握，就是让这个心呢要去做该做的，而避免那个不应该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另外这里有个刮胡啊，这还有三种这种行查。行查这个字啊，在南传的书籍跟经论用的比较多，用一般我们说这其实就是观，这个观是一种观察跟就是我们一般中文讲叫做审查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四种用法，131页最后到这个132、133，那么这四种我们去享用。所有的东西呀，可以分为四大类。前两种是不好的，第一种这个叫做盗贼，第二种叫欠债。那我们看这个内容就明白了，比方说这个盗贼呀，就有偷盗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德，或者没有遵守这些该遵守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还会去享用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好像是偷盗一样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够资格跟够这个功德啊来享用，所以这个就像盗贼。第二种叫欠债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欠债跟刚刚那种省察观察有更密切的相关了。那当然，我们一般也知道，我们行住坐卧在使用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当下我们确实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提醒我们的正念。比方说我们的袈裟，乃至我们这个拿起我们的任何东西，基本上都要这样做的。那我这个地方应该做多观，多这个借用华严经的进行品。那么这个品篇幅不擅长，里面都是这种寄送。那么碰到任何境况，我们内心怎么调整，非常的好。那这个叫做倒过来讲，没有这样做，这个欠债受用这一点哈的第三行，刚刚讲，万一我们忘记了，可能很多原因呢，我们忘记，有一个补救的方法。就是在早上、黄昏、晚上的时候，就是三个时段， 就一天当中啊，我们可以万一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细微啊，那么就在这几个时段，总共有五个：早上、黄昏、初夜、中夜、后夜。那万一啊，万一一天当中到就是到了隔天的清晨啊，天刚亮，那就算是前面那一天完整的结束啊。如果仍然没有做这样的观察跟提醒正念，那前一天所用的就好像欠债一样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说法非常好，我们平常可能不知道有这一些做法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万一好，那以上呢，万一有前面这两种情况，在132页后半段有四种方法来把它清净。那这个确实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，是这样。那当然这个方法一般我们在僧团里面呢，确实是可以这样做的。那这个第一个叫说事，就是把它公开的说出来。第二个是根据利于来判断啊，特别是针对根利于的部分，根律，然后根律于啊，那万一违犯的话，主要是要用内心的一种忏悔跟决定，就是决定说不会再做。第三个叫骗求啊，那这个是跟那个正命还有邪命有关的，这个就不是用前面两种方法，这个是你具体的要改变呢，成为正命的方式。来获得我们的这个所需要用的这些东西。第四个是行查，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一种方式，还有或者是在那个时段做这个刚刚讲的观察，他们是戒，就他们不过就是因缘和合，不过就是这些基本的单位的组成，或者观察他们是不净，用这四种方式呢，都可以来净化。那第四种那个是净化，针对那个就是刚刚讲我们的使用的东西的那个部分，所以这四种啊都是应用在不同的部分、不同的对象上面的。那后面两种那个是正确的，第三跟第四是正确的。第三叫做继承者，那这个当然是指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说，我们都是佛陀的这个法跟律的继承者。那实际上这一些使用的东西啊，真正来讲那是佛陀来享用他们，这个是最理想最殊胜啊。其实很多时候一般信徒到寺庙去啊，当然跟出家人有关，不过我们仔细观察还是以佛陀乃至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力量为主，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继承者的身份。但是我们如果具备这样的心态，然后根据上面讲的是清净的，那我们可以用继承的这种角度去享用的，那这个不但没有过错，反而是有功德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四种叫主人受用，那这个地方又再区别，比刚刚第三的更进一步，就是分为这个凡夫跟圣人了。那么圣人内心没有被烦恼所掌握，所以当他们在享用的时候呢，刚刚讲我们的内心是可以掌握的，那这个就像主人一样，不是被这个烦恼所这个驱使。倒过来讲，凡夫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哈，实际上我们是被烦恼所驱役的，是这样。那被驱役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是讲可爱啊，我们就好像奴隶一样啊。那当然刚刚讲断除的烦恼啊，特别是可爱这个部分，我们的内心才能够真正我们去掌握他们。那这四种呢，其实也是鼓励我们呢、啊，要看清楚这个断除烦恼，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。所以那当然明白前面两种是不正确的，后面两种才是值得鼓励跟应该去努力具备的。 啊，是这样子。那然后接下来这个段落是最后的段落，就是讲五种戒律里面呢，分为五种。啊，那一样这里有三位长老的故事。首先看这个戒呢，又分为五种，它的名字又稍稍不一样。啊，133页最下面叫做限制偏禁，那就是它是有限制性的。那我们134页都有解释哈。第二种叫做无限制，第三种叫圆满偏禁，然后第四种是无支取，第五种是安息。这下面有简单的说明。第一种呢是特别针对在家人或者沙弥。那什么叫限制啊，或者这里讲的翻译为自限，就是它是有以数目来讲它是有比较小的数目，另外时间上也是可以有限制的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讲的很清楚，倒过来讲那个要是没有的话，那是第二点第二种。所以这里包括我们以前有说过，就是五戒里面如果单单只守一部分啊，这个一条两条三条乃至到八戒，这中间并没有那个六跟七啊，没有这种情况啊，或者是八或者十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八跟十就没有选择性。那前面的五戒呢，可以一二，从一到五，再加上那个沙弥跟沙曼尼的十戒，是这样。那由于他们数目上是比较少，这个叫做有自限。另外时间我们也知道，这个有的时候甚至只有白天或者只有晚上，所以那时间相对来讲都是有一个限制。第二种是没有限制，没有自限。没有自限的时候，意思是指终其一生，特别是比丘尼戒啊，这是终其一生的。然后这里有讲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这个第二种的第二行跟第三行，他说把这个本来是227条把它扩大变成有那么多，988亿啊，这个大概很难算，这个是指非常细微非常细微的。好，那这一种戒呢，它整体来说就是没有自限，就是数目上面不像前面那么少，时间上面没有像这个一天两天这么短啊，那这个都容易了解。第三叫圆满，圆满的偏禁，那这个是指要自立于正悟哦。这第三种是后面这一段，那而且圆满的清净的，这种叫圆满偏禁。那这里有一种说明啊，第二行说他的戒啊，在迦诺僧团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净。比喻啊，就好像这个那个黄金，它被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锻炼，或者像宝石被琢磨过这样的，那因此它就没有受到这种邪劣的污染等等的。那这一种情况是非常理想啊。其实这个在受戒之后啊，非常珍贵的就是尽量的保护啊。而且在那段期间特别用功啊，说不定就很容易可以证悟圣道。是这样。那这里有几个例子齁。我们看135页，这个是叫做大护生长老。那这个故事是说呢，当他很年老的时候啊，他都已经80岁，而且已经受戒有60年，他已经快要临终了。结果当时有人问他，有比丘问他，问他到底有没有证得这种出世间的圣人果位，那回答是没有，回答是没有。那当然这个对话就是说，万一别人知道啊，那这个一般的人会感到失望。结果这个长老就说，那他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也很特别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结果呢，当然他就是坐起来之后呢，很快的就修行。那当时这个年轻的比丘把他扶起来，这个时间快到多快呢？ 这个年轻的比丘要离开那个房间了。刚刚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大长老就已经证悟了阿罗汉，是这样的，是这个非常殊胜。不过我们看下面啊，这个后面这一大段，后面这一大段，就是倒数的第三段啊，大长老说哈，朋友在临终时证悟阿罗汉果，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而且呢，要告诉他们真正难以办到的，就是更珍贵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一句话要仔细去体会它。他说呢，自从我加入僧团到现在，我不曾看到自己有任何言行是没有正念跟没有这个明觉。换句话说，时时刻刻都具备了正念跟明觉，这个非常难得。而且根据前面讲的，他还是凡夫啊，那凡夫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不简单，可见一定是他的定力对内心的掌握。这个定力呢，能够降服烦恼，虽然没有断烦恼，但是能降服烦恼，让那个烦恼不产生作用，所以他不会被这个烦恼啊所这个牵引。能够这么长的时间，就刚刚讲这个戒腊有60年了，是这样的，非常的。那另外他的侄儿那个出家了56年以后也是一样，这样子可以证悟阿罗汉果。那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多体会一下。如果他其实照理说，他当时如果是愿意证悟圣人的这个果位，其实应该是很容易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他之所以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临终时候，真正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他随时随地保持这种正念。那保持正念呢，其实就不会违反戒律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假使我们没有能力证悟圣道，至少要做到这一件事情。那当然这也是不容易的。那这个就是第三种，叫做圆满遍境界。第四种最下面说这个不受邪见和可爱染污的戒，这个是叫做无执取，就是不执取的。那他的例子是下面这个地须长老的136页，136页，这个也是很特殊的情况。这个故事，这个长老呢，他本身呢是有这个应该是弟弟吧，他有一个弟弟。那他们当时的这个父亲呢死后，当然这个遗产就留给他弟弟的。但是他弟弟的这个媳妇呢，有一个想法，就很担心，原则上就很担心他这个哥哥，就是这一位长老如何就万一还俗的话，大概他们的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，就因此他财产要分一半。结果他就想说要把他杀害了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故事发展呢，确实他们派的这个要去杀害长老的，那重点是后面这里情况哦，这个长老也没有去反抗，但是他中间这个地方哦，他对这个要来杀害的人说呢，他具有清净的戒，但是还没有证悟阿罗汉。那他因为要靠这个戒来证悟，所以他要求啊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一直到黎明。那这个故事就说呢，就是当然他们害怕长老那个逃掉嘛。结果呢，长老自己用石头把这个膝盖啊，把它打坏了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他也因此有争取了这么一点点时间，那他也在这个黎明的时候证悟阿罗汉果。这个故事没有讲完了，其实很明显的，这个长老是被这个要来杀害他的杀死的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这个生命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重点是不是真正能够证悟阿罗汉，是这样。那这个故事很明显呢， 具备这个戒律清净的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。那以前我有说过啊，从这么多的故事看起来，当然这一种遭遇都是很特殊啊，会激发他们那一种正念的力量啊，配合以前持戒清净，然后我原则上觉得他们应该都有一定的定力。那么戒跟定配合起来，在这种特殊时候发挥毗婆舍那观的力量，那确实是很容易的。我们也可以想，如果他们没有碰到这种特殊情况，可能会在最后才会可能这样的。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不能等到这种特别时候啊。像刚刚这一种情况，万一那个要杀他的人不答应，那他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啊。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都看得出来戒律清净非常殊胜。如果再有定力，再有这个毗婆舍那，那确实能够证悟圣道。137页，这又是另外一个长老，没有提名字哦。那当然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就是他也是有戒律。那不过这里有一个地方，大概是第五行第六行后面有说到，说假设他没有正果位啊，那他就是会投身到天界，这个是他没有疑惑的。但是他后面有讲一句说，但是以破戒，这里有个注解哦，这个破戒不是一般的意思，是指说没有的阿罗汉，然后就这个寿命就结束。他认为甚至这就好像还俗一样，总之他希望结果呢，这个长老就躺在岩的地方，去用毗婆舍那观照，他这个五蕴都是名跟色为基本单位嘛，那他们彻底来说是苦，尤其是这个我们常常讲的三种苦，其中一种就是行苦。总之后来他就很快的一样就证悟阿罗汉。那这里是要说明他们所具备的戒都是属于叫做无知取，就是原来他们这些戒的都是没有被贪爱可爱所染污的。倒过来讲，一般的人啊，即便守戒哦，但还是有可能被烦恼所染污。那当然这一种第四种戒非常的殊胜哦，这个超过了前面的。第五种是叫做安息片境界，那这个是呢，阿罗汉已经断除的烦恼，所以他当然还是会持戒哦，而这种戒是完全没有烦恼的可能性，所以这个叫安息。这个安息就是把烦恼完全断除，而具备的戒律，这个是最了不起的，因为他连这个对被烦恼所干扰的可能性都没有，是这样的。那137页这里这个又说到戒有五种，那么因为这里就是讲戒五种的啊，那刚刚那五种算是第一 A 啊 ,ABCD 的 A, 现在又有另外的五种，不过呢名字虽然不太一样，意识上还是很接近啊，那基本上都是很殊胜的啊，这个叫做断戒、离戒、失戒、戒律仪戒、不犯戒。那底下有简单的说明。那么断戒跟离戒呢，有点不一样。断戒是指呢舍弃杀生等，看样子这个好像是包括在家人的五戒等等啊，那就是因为守戒的关系而不去做这些事情，这个叫断戒。那这个地方我本来就有想要做一个简单的补充。一般来讲是这样，我们即便没有守戒，但是我们一般人也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里有一个差别，我们同样都是，举个例子来讲，都不杀生，我们同样都是不杀生，但是呢 有什么差别？就是说，如果是由于我们守戒，我们特别守这个不杀生啊，或者无戒啊，或者各式各样戒，而去不杀生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由于守戒而不做杀生的事情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跟平常的一般的不是因为守戒，他就是没有杀生的念头或者没有杀生的条件，那他确实也是不杀生。这两种有什么差别？当然是前面这一种啊，比较殊胜，然后他的不杀生本身所造成的功德超过仅仅只是不杀生。这主要是因为他背后的那个动机，他那个动机是由于不杀生的持不杀生的戒，因此他的功德含有戒的功德在里面，而不是仅仅不杀生这样的功德。那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如果我们其实不太会去杀生，那应该要加上这个持戒，因为同样是不杀生啊，所造成的功德那是更大，是这样的哈。另外呢，这里有一个说明呢，断这个字，其实下面的一样啊，它其实都是一种心说法，或者是一种善的心。那它的特性就是舍弃，137最下面最后这一行啊，就是舍弃应该要舍弃的。那具备这种作用的善的心或者心说法，138页，可见呢，那个我们对心跟心说法的了解跟掌握，这个是就是跟持戒有相关。所以我们如果越详细越彻底的了解，这样子我们更有能力来持戒的，乃至这个具备持戒波罗蜜的这一种帮助的力量。好，那这个叫做断戒哦。它的意思是，就刚刚讲，是因为就是以舍弃这样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来持戒。那这样子说来啊，这个是完全不会去做的，这个断有完全断除的意思。跟第二种啊，138页第二种，它叫离戒，那它是远离，跟这个断呢还是不太一样。断是彻底的，远离是可能就是不具备那些条件啊，是这样。那同样的，它也是心跟心说法，那它包括了以离这个心说法哈为开头，然后它可能也还有些相关的。是这样的。那另外呢，第三种也很接近了。第三种叫做思戒，思想的思。那它的说明也是远离。这个是倒过来讲啊，远离。刚刚讲，比方说以杀生做例子，他没有杀生的这一种念头，就远离杀生的这一种心。那跟这一种心相应的，那这个叫做思戒。第二跟第三的区别比较微细。第二个哈，它还是戒。刚刚讲它是远离杀生而去持戒，所以第二种那个离戒呢，它是有戒的在里头的。那第三种叫思戒，它主要是内心就是不去做这个事情。就是应该是说和杀生的念头啊相应的那一些他远离那一些相应的，所以看起来这个思的范围比较大，是这样。那这个都是很好的，从第一到第三这都是非常好的，乃至后面这两个也都是非常好。第四个是我们看了防止杀生等恶念染污心啊，所以这个又有点不一样啊。 所以这个应该是跟烦恼也有相关了，就避免被这些烦恼去染污我们的心，用这个方式来持戒，那这个叫做律仪戒。那当然这个是更具体更详细的，是这样子。那这里的说明呢，用论藏里面的说明呢，它是一组以念这个心所，应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正念哦，以正念这种心所为带头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心跟心说法。那因此这个第四项呢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以正念的力量来防止其他的恶念，不被其他的恶念烦恼的念来染污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叫做律仪戒。第五种呢，这个是就叫做不犯戒，不犯，以不犯的方式来持守戒。那可见呢，这个确实是来自论藏，因为论藏的这一种分别的方式啊，一般来讲是更细微，更有更细微的这种说明的。那这五种也都是非常好。好，以上呢就是第五个大段落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是第六跟第七，那这个篇幅是很短，那也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哦。第六就是什么是染污戒的因素，简单讲就是什么样的事情、什么样的状况啊，是使得我们会造成戒的染污的条件。倒过来讲，那什么是净化他们？好，那这个地方说的也很具体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这里的说明呢，这两个问题要同时来思考。这个大概是刚刚那个标题下面的第二行，污染戒是指呢破损戒，反之不破损戒就是净化，是这意思。那它的说明呢，它的因素就是条件，可能是名闻利养等等，或者是叫做色欲七小束缚。这个色欲七小束缚，讲得很具体，在隔壁那一页呢会明白的说出来哦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七个呢，我们看一下它说明说，这个叫七组罪。七组就前面有讲过，从最重的到比较轻微的，是这样的。那现在说，若比丘为了名利等等呢而犯的第一组或者最后一组其中的，那现在他有一些比喻啊，哈，这个比喻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像一块布，这一块布呢，这个布的角被剪断，然后又撕破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，再来继续。